什么是随喜
啊？
可能是开心，所以就是随喜，还是怎么样？
随喜就是我再简单讲，随喜就是你看到别人好，你感到高兴，这就是随喜。我看到你好，我感到高兴，这就是随喜。啊，我讲善哉善哉，杀戮杀戮杀戮，这就是随喜。看到人家好，我替你高兴。这个好不是在我身上，但是我高兴，就好像是我自己得到一样。啊，我看到你成功，就好像我自己成功一样，我高兴，那就是随喜。
可以随喜什么呢？或许这样子问先，
就是你觉得好的事，好的事都可以随喜。就是说，生命里面，比如说财富，哎，人家很有钱，我也随喜杀戮，还就是一个很棒、很容易赚钱，他有才干。也可以随喜人家长得很帅很庄严，诶，很好，这个人也可以随喜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看这个人很有美德，很柔和，很慈悲啊，那这个时候人家欢迎，每个人都喜欢他，我们也随喜啊，他很成功，很随喜，这个人很会读书啊，我也随喜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人就是有种种的好，我都可以随喜啊，当然可以，这个人很有智慧，有戒定慧，我也可以随喜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头发光光，没有压力，很轻松，很清凉，你可以随喜，是不是？你随喜前面这个人，你看几清凉啊？你想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就随喜啊，这有功德，有功德。所有好的事情啊，都值得，都可以随喜啊。你看到人家做什么好的，你就随喜。对，
好，那延续下去的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需要随喜呢？
很简单，免费的快乐。
诶，
对吧？就是本来你是要妒忌人家的嘛，本来你看了人家成功你酸溜溜，你就说好受，人家成功我欢喜，是免费的快乐，就是啊，其实还有更深的意义。因为你一随喜的时候，你是心向着人家的这种好的东西是相应的，心跟什么相应，你的自己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很容易带出那种成果。你跟财富随喜，其实你就比较容易带出财富。你跟平安，你看到人家很生命就是很有安全感，哎，你随喜这个人，你看他就是很有安全感，哎，你随喜他这个安全感，哎，你自己生命也会比较容易。你随喜什么好的，你就是跟好的相应啊。如果你随喜这个人，哇，这个人打抢很厉害，我神偷，对吧？你们看，以前我们看那种戏神偷，哇，那里哇，这个好啊，这个英雄啊，这个偷东西特别厉害，神偷，惨了，你随喜偷，成功的偷，你随喜赌王，惨了，但是他不能违背因果，你随喜赌王可能你让你倾向这个赌的这种能力，但是还是违背不了因果，因为赌是一个苦因来的，啊，它是零和博弈，就是有人得一定要有人失去，它没有生产力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在底层逻辑上它最终是会带来苦，但是你可能在某一个时候你会开发这种能力，大张力更大啊，是这样子。而随喜对的东西，那么那个东西你得到了不会对你带来伤害的那种东西你要随喜啊。当然有些人随喜人家世间的东西，也让自己很容易沉迷在世间。如果你随喜的是处世间的，那你自然就容易导向处世间啊，有些人随喜很多世间的成就，所以你也可以讲没有坏啊，啊，那也没有什么，但是世间的成就让你沉迷在世间哦，这样咯，嗯，但也不可以讲是错啦。比如说有些人他看到那个人做大护法，他想要随喜，他想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为大护法，那有可能咯，嗯，有可能，只是说成了大护法过后。你自己能不能解脱啊？这样，如果也有随喜大护法，也有随喜大护法的解脱，他的真悟什么阿那达比尼嘎，又是出果圣者。那可能你随喜说，有一天你就会成为未来佛的阿那达比尼嘎，又是出果圣者，也是 OK 啦，你知道？但是那个路就很漫长啊，这样。所以看你随喜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随喜它本身有一种相应的效果在心理上啊。这个以后你去观的时候，你看。当你随喜一样东西的心是会跟你所随喜的东西相应，所以不要跟错误的东西相应，那就很麻烦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用对来、哦、还有一点呢， 如果我们不随喜的话，我们看到人家成功，我们不随喜，有时候会升起妒忌。那个妒忌本身是一个苦因，我们随喜刚好克服了我们的妒忌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。
对，就是延续这个随喜的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讲说我们随喜的对象心就会更倾向更相应。那但是好像打个比方，就是比如说年轻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，那个游戏是打打杀杀的，然后同样都是同一班的朋友，然后比如说我在看安古里马拉在玩，安古里马拉就杀死了一个人，我替他，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，继续这样子，这个随喜是不是就会更倾向于就是不善
啊？对，
那我们要怎么去
不要随喜，不可以随喜不善。
但是在他的角度的话，就是在游戏玩家的角度的话，他是厉害的。那我们要怎么去做那个分辨呢，曼迪？
你要知道那个游戏那个过程所产生的业，对他来讲会是什么果报？那你随喜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心倾向那个东西，以后你会喜欢做那种东西。但是如果那个东西本身会带来什么果报，那你就走向那个果报，走向那个因也会走向那个果报。那你问你自己，如果你知道那个果报，你就问自己，我要不要那个果报咯？很简单，是不是？
那你如果把那个 context 换成中学生的时候，很难去跟他讲说你玩这个游戏是不好的。
所以没有啦，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讨好别人，如果他不接受就算了，我们还是要讲真实语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因为就好像他们去到美国，他讲不巴拉第巴大维亚罗曼里，就是不要杀生包括堕胎，哇，轰起来啊，怎么可以，堕胎是我们的人权。但是那个 baby 有没有人权你知道吗？像他们讲，那天我才看到视频，他们转给我看，21个星期那个孩子就有成型。他们如果要剁掉这个孩子是什么剁？还是要剪刀穿进去，跟他剪碎，把他脑壳剪碎，然后再洗出来。你说那个生命，那不是生命，他是没有办法挣扎，没有办法呼喊的生命。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在美国他们觉得这是人权 politically correct 的东西，不可挑战。你挑战，你讲法人家都不高兴。但是我们没办法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破除迷雾，把真相讲出来，把因果这样的关系讲出来。如果为了你不开心我就不可以讲，那我就算了，那我就不需要对你讲法了。因为讲法要讨好你，那就没办法讲，是不是？那佛陀的智慧就没办法施展。所以有些时候法不是每个人可以听的。But that don't really double in your heating to be realized by the wise。他还是要根据我自己喜爱来听法，那没办法教的，没办法教。我们当我们学法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假设，他的 premise 就是我很多东西我不会，我要了解自然界的法则，而不是我认为我懂的就一定是对了的，你们讲东西要顺到我的，那怎么教？这没办法教，没办法教。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觉得那种很自我，他自我判断太固执太强的，我们不教的，没办法教。我们有假设我们要教完全世界的人，因为有些人就是不能教，他以自我为中心来决定哪一个法治对哪一个法不对，那你不是试试看咯？让你的这样的个案只能让因果教育，当他这次得到苦果的时候，还有看到你一直活得很快乐的时候，他就也许会谦虚的写到底我错在哪里，那我才指出你错在哪里。如果你以为你自己高高在上，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大堆错事，恶意还没成熟，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，那就给你因果教育，你没办法的。等到因果教育的人其实是很可怜，有智慧的人还没有等因果成熟就已经醒觉，这是苦因，我要避开。但是很多人没办法，他们只有在很艰苦的时候，他才会恶业成熟的时候，还才有可能受法。所以佛出现在世都是在人寿减少的时候出现，佛从来没有在人寿往上的时候出现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人们因为福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他哪里要听你讲什么解脱，只有在人寿减的时候，其实是恶增的时候，恶增寿减的时候佛才出现的。为什么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展现法给众生，佛的产出诞生才能产生最好的效应， 解脱效应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没办法了。如果呢，你那些呢，我跟你说，也不是否定所有的游戏，比如有些游戏是训练机制的下棋，或者是围棋啊，那个游戏好，色情的打打杀杀的游戏，那你想了，那你沉迷在那个假象里面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有些人就心很混乱的，常常会有一种很 fancy food 的东西。你讲的是熬夜吗？真的有些时候我看有些人就是一直掉进一种幻境里面的，他会是又不是，不是又不是，因为他太沉醉在幻境中。嗯，真的啊，你讲这个是熬夜吗？嗯，我觉得肯定是熬夜，是不是活得不踏实，总是在幻境里面，在梦境里面，幻境里面过着那种颠三倒四的生活，我觉得那肯定就是恶报，对我来说这是。虽然你没有真正杀，但是你在游戏中杀都是有恶业的，只是跟真正杀是有不同了，明白吗？
我们得讲到那个幻境啊。那如果说现在那个幻境的时候，然后你可能你发现了你现在那个幻境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脱离出来，但当下要怎么做？
有些人真的很难哦，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很难。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服从指示的话，还是有可能了。比如说加卡迪 mindfulness， 是伽耶鲁巴萨那，就是比如说那个是那个名觉的那个伸手走向子。如果他天天这样活得很踏实，他能够这样做，他可以慢慢摆脱环境啊。比如说他一直看到那景象。比如说我现在就有一个弟子最近一直在给我报告，看到那些众生在跟他讲什么啊，讲的一些都很明显都是不对的事，但是他去抓，他很执着这种经验。 What can we do？ 你只能继续给你去苦咯。嗯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教的就是活在当下，什么相关什么不相关，是不是？就算这些境界你给别管的是真假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守好你自己的这个身念处就好了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去抓这境界呢？是他自己去抓这个境界，弄到自己神魂颠倒。其实这个境界不能伤害到他，不能伤害到他。就算有妖魔鬼怪在你面前出现，他怎么伤害你？他伤害了你没有？你再跟我讲，他砍你一刀吗？咬你一口吗？没有啊。但是这些人都是在神魂颠倒中度过，为什么？是他自己去抓的。其实人家骂你一句笨蛋，笨升起的时候蛋还没升起，蛋升起的时候笨已经消失了。但是你抓着，而且他骂你笨蛋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已经消失了，根本能不能，那句话根本没伤到你，是你去抓那句话，他骂我笨蛋，完了，很痛苦了，是不是？
是，
就是如果是一个像我以前有一个 economy 的老师，他每次骂我们的时候笑笑的，还不骂出声音。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在笑，因为我们听不懂他骂什么，他又发泄到，然后我们又听不懂，我们觉得很好笑。真的吗？如果你去骂一个不懂华语的人，哎，你是笨蛋哦，笨蛋哦，他可能很高兴 ，Thank you， 对不对？是你去抓才会伤到，你不抓怎么伤到？是不是？所以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在伤害你，是你的抓取伤害你，你自己去解读伤害你，对吧？
谢谢文迪。
OK， 好。
文迪好，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口头上的水洗是算水洗吗？
水洗一定要有心的啦，不然就虚伪了嘛。是不是？
Okay. 就好像自媒体时代嘛。好像 Monday 开市还是什么，然后很多人在下面 comment 水洗水洗水洗水洗水洗，那一个算真的水洗吗？
你要问他咯，他打了个字水洗，对啊，是不是
？OK，
他可能他只是他跟你 diplomatic， 那可能就没有水洗到。如果他只是 diplomatic， 给你知道我啥的，其实我心里面骂得很，你这个哪里讲什么好啊？但是他又表现，可能还不是水洗，还是虚伪，对吧？真正的，如果他打杀戮杀戮杀，他心里真的是杀戮，所以那就有水洗。所以你的语言跟你的心是合一的，就 OK。如果心是一个，语言是另外一个，那就未必是。毕竟我们所有的业都是从心出发，心决定的。记住吗？业是叫他呢造成的，这个心 intention。所以你做的东西是一个扭曲的 intention， 那个 intention 决定不是你的形式决定你有没有达到随喜的功德，是你那个 jhana 那个思决定你有怎样的功德，不是你那个是 jhana 产生的 manifestation 而已。如果你的 jhana 是扭曲的，你给一个表面是很美的，不是的，明白吗？好，
啊，满地。刚才有提到水洗是最主要是心嘛，那水洗我可以没有形式上那种什么包下来又而长的之类的，但是心是水洗的，这样可以吗？
啊，通常也没有问题啦，心是水洗是没有问题啦，只是如果有些人觉得那个形式很困难的话，那他肯定有一些心的障碍，对吧？啊，他一定有某一种的理解让他觉得诶啊，但是如果并不表示说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听闻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做那个形式，是心里面随其实是有随喜的功德的啊。如果他不是他没有做那个形式，并不是因为他心里有 inhibition 有障碍，而是因为刚好就是没有那个 occasion 嘛。比如说你车经过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的汽车经过那个玉塔啊，还是什么，哇，看到它你随喜一样，可能你也没有抱，你只是车经过，可能就是合掌一下，可能也没有完成的，但是你的心情完成了随喜。诶，有人做的这么好的事，哇，做这么好的东西，你随喜啊，知道吧？